美軍捉黑手，中共黑客攻擊關島，目標台灣。美中首場對決，雷蒙多和王文清華府會晤。出師不利，德桑蒂斯Twitter 線聊競選數次崩潰。紐約時報說美國用戶過資全在字節跳動手中。大家好，首先很多謝大家的支持。今天是香港時間5月26日星期五，歡迎收看希望之星閱覽新聞，我是林欣，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西方情報機構和微軟公司5月24日表示，由中共政府支持的黑客組織正在對美國關鍵基礎設施發動攻擊，其中特別令人憂心的是關島的美軍基地都受影響，電訊系統出現神秘電腦代碼，目的可能是在未來台海戰事中癱瘓美國和亞洲地區之間的通訊。而中共外交部25日否認指控，反咬美國才是黑客帝國。請看報導。
據路透社的消息，微軟公司發現中共黑客伏特颱風 Vogue Typhoon 在美國電訊系統中植入了惡意軟件，攻擊目標非常廣泛，受影響的行業包括通訊、製造、公用事業、運輸、建築、海事、政府、信息技術和教育。目前尚不清楚有多少機構受到影響，但美国正在和澳洲、英国、新西兰和加拿大的网络安全机构合作，来查明黑客入侵事件。今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此口否认这些指控，说报告缺乏证据。微软的报告中表示，这个代码是由一个中共政府黑客组织所安装，而感之所以敲响警钟，是因为关到这个美国西太平洋的美国空军基地。如果台海发生冲突或台湾遭封锁，关岛会是美军所有因应作为的核心。据纽约时报报道，中共渗透的重点是关岛和美国其他地区的通讯基础设施，咁令美国情报部门感到特别震惊，因为一旦中共入侵台湾，关岛美军的反应将至关重要。美国近年来针对共军攻台进行的数十次兵推中，预期中共最先展开的行动之一就会是切断美国通讯，拖延美国的速度。因此兵推想了解针对卫星和地面通讯的攻击，而最大的应该是关岛。美国空军协助保卫台湾的任务当中，很多会以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作为起点，当地的海军港口对美国潜舰来讲同样至关重要。对此资深媒体人唐靖远分析，关岛是美军印太战略的支点，亦是第二岛链的核心所在。美军在这里建立了360度的反导系统，亦部署了包括 F-35 战机、全球鹰、无人机，还有远程轰炸机以及核潜艇等等，大量的先进的装备。还有美军专门为了应对台海作战而新组建的滨海作战团，亦都驻扎在这里。关岛是美军介入台海和南海军事行动的美国本土的最前线，是桥头堡。这样中共这次行动和以往黑客搜集情报来窃探机密是不太一样，就是它是针对着关岛的重要基础设施来实施的一种入侵式潜伏行动，它的威胁巨大。亦就是说，如果中共得手的话，这样它在必要的时候是可以切断关岛的通讯能力，包括切断关岛和美国本土的联系。如果说刚好在这个时候爆发了台海的战争，这样它必然会导致美国在应对上出现重大的混乱。从这个性质上讲，这一次的伏特台风行动，它已经超越了以往那种小打小闹的黑客骚扰、刺探情报的性质，而是成为一种实实在在的网络战，是一种军事行动。就是换句话讲，中共已经对美军最敏感的设施发动了超限战，相当于是台海战争的一种前哨战。就在同中共紧张局势加剧之际，拜登在25号宣布提名美国空军参谋长查理斯·布朗 Charles Brown 将军担任美国最高军官。据消息称， 布朗是一名训练有素的战斗机飞行员，他曾经担任中东和太平洋地区部队的指挥官。拜登认为布朗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战术家，了解美国在全球面临的战略挑战，对中共的军事威胁十分了解。在23号，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阿灰利诺 John Aquilino 对习近平呼吁，希望习近平能够从俄乌战争中吸取教训，在对台动武问题上三思而行。他说，美国总统和国防部长授予他两项任务，第一，防止这场入侵台湾冲突的发生，第二，如果我们在第一项任务失败了，那就做好准备进行战斗并取得胜利。不但如此，有消息说北约将领在3月底曾经密访台湾。目前俄罗斯局势最新发展，亦正是暴露中共攻台的最大心病。视频人士石山分析，目前两支由俄罗斯人组成的军事组织攻入了俄罗斯境内，这亦是二战之后俄罗斯领土首次被敌对军事力量占领，所以影响极大。两个军事组织，一个是自由俄罗斯军团，另一个是俄罗斯志愿军，两个组织都是反抗普京政府的俄罗斯人组成。这批人大部分原先在俄罗斯，对普京政府不满，提出政治上的反对，结果遭到迫害而逃到乌克兰。他提到，有趣的是，美军亦发表了声明强调，这些军事组织使用的武器不是美国武器，而是看起来都是苏式的武器。好显然，目前美国不愿意乌克兰战争演变成为美俄直接军事对抗的局面。美国可以在后面支持，但不希望同俄罗斯直接作战。石山认为，这正是中共武力攻台最大的不确定因素。中共看不准美国会介入到什么程度，如果率先攻击冲绳的美军基地，则必然导致美军全力参战，中共不但会失败，而且很可能损失极为惨重。另外，如果中美发生全面军事对抗，类似新疆和西藏那种地方反抗武装，恐怕会很快再次重新出现。而这种反抗武装力量的出现，其实是中共的心头大患。
25号，中共商务部长王文涛和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在华盛顿会晤，这个亦是拜登任内美中内阁级别的官员首次在华府会晤，被外界认为是美中的首场对决。专家分析，中美解冻没有那么简单，美中关系正处在暴风雨前的宁静，接下来会有更大的危险。请看报道。
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今日王文涛和雷蒙多在华府的会面将是美中关系的首个考验，可能决定了美中两国能否恢复今年因气球事件而陷入低谷的高层交流。报道中提到，近几个月中共屡次回绝美方高层对话的要求，但私底下外交奔走没有停止。例如3月，中共派遣前驻美大使崔天海的代表团访问华府会见安全顾问苏利文、副国务卿谢曼，之后又派王毅和国安顾问苏利文会面，谈了10个钟头。还有几日前，在任命了几个月后的中共驻美大使谢峰突然抵达美国，说是为了增进中美交流合作而来，这都显示了中共有想缓和的意向。同时，北京提出的优先事项，一是为了习近平出席11月在旧金山举行的亚太领导人峰会和拜登可能进行的会晤做铺垫，二是两国防长是否会在下个月新加坡年度安全论坛举行双边会谈。中共是希望美国先取消对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的制裁，而美国表示不会取消对李尚福的制裁。目前美中仍然隐藏住未爆的炸弹，一是目前美国联邦调查局对中共间谍气球的分析结果仲未出炉，无功之于众；二是拜登禁止对中国关键科技产业的投资，中共会不会进行反制？仲有台海问题上，美国团结西方盟友围堵的态度， 咁都可以成为令美中关系中断嘅隐忧。另外，上个礼拜喺拜登同七国集团领导人发表声明，承诺采取措施抵制中共胁迫策略之后，中共政府对美光科技公司进行咗封杀。中共政府希望王文涛向雷蒙多传递中国开放商业嘅信息，而同时却指示中共安全部门对跨国企业进行施压。所以，中国问题专家白明 Jude Blanchard 表示，美中关系中信任太少，敌意太多，就好似气球事件中提到的咁样，有啲风吹草动就能够打乱两边关系的最新进展，所谓的缓和迹象都是脆弱的。接下来王文涛在25和26号会前往底特律参加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并会晤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将就中美经贸关系和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和美方进行交流。对此，南卡罗来纳艾肯商学院的谢田教授认为，美中双方的关系现在有人认为是美中两国看到了修复关系的脆弱契机，那美中各方是不是真的想解冻呢？或者美中关系是不是真的会解冻呢？我觉得事实上，美中关系可能并不是在解冻的前夕，而是更似这个暴风雨来之前的那种平静。因为我看不出来美中关系从本质上有什么任何变化。现在美国政府和国会对中共的态度亦非常强硬，现在美国不管是军事准备、经济上，还有那个高科技的制裁上，都正在加重对中共的那个制裁。所以呢，我们看不出任何缓和的迹象。当然，美国愿意和中共沟通，因为上次气球事件，美国政府亦不得不做出表态。但是美国政府呢，向来愿意和中共哪怕和敌人沟通，他最少要了解对方的想法和真正底线。所以美国想去恢复这种外交往来作为一个沟通的渠道，但并不意味着美国对中共的制裁会有所放松。从中共的角度来看呢，中共现在刚刚派出一个新的大使叫谢峰，他原来也是一个以这种战狼外交的方式而闻名。他这次来美国的话，已经体现出习近平对这个中美关系的立场。现在看来，从中共的角度讲，他当然知道美国和西方在这个政治和经济上全面的围堵中共，所以中共可能会同意和美国的交往，但从中共心底里面应该亦知道中美关系现在没有任何改善的迹象。相反，我认为美中关系现在就是暴风雨来临之前的那种平静，会是暂时的，可能会酝酿着更大的冲突和危险。
5月24号，备受关注的佛州州长德桑蒂斯和 Twitter 老板马斯克在在线聊天的形式来宣布参选，但却出师不利，遭遇技术问题， Twitter 多次死机，导致直播被迫中断，不少观众无法收看，甚至质疑他是否真的有能力挑战川普。请看报道。
德桑蒂斯昨日正式向联邦选举委员会提交文件，宣布参加2024年总统提名竞选。他是打算透过推特空间发起他的首次竞选活动。他晚间透过推特音讯直播，要向选民讲明参选理念和政见。不过就在直播开始没几耐，推特平台突然出现故障，声音断断续续，不少用户甚至直接被踢出频道，必须要不断尝试重新登入。路透社称，昨日的活动中反复出现崩溃，当时线上约有678,000人收听。活动由科技企业家大卫·萨克斯 David Sachs 主持，他是马斯克的密友，亦是德桑蒂斯的支持者。他解释说，有太多人同时涌入平台，导致服务器不堪负荷。他还开玩笑地说，这是个好现象。马斯克亦表示，问题是听众数量以及他在推特上的大量粉丝。会议最终恢复正常，听众人数约304,000人。但是在4月份， 大约有300万人在推特空间上收听了马斯克接受英国 BBC 电视台的采访。常识学者方伟先生昨日去推特空间听了现场节目，他认为昨日德桑蒂斯的回答问题的表现是一般，内容算是实在但不够精彩。有媒体解读说德桑蒂斯这个人比较平稳，但是个人魅力不够。方伟亦认为在选美国总统竞争强烈的时候，个人魅力就是不可或缺的一个优势，而德桑蒂斯的这个弱点正是川普的长处。川普是一个天生的媒体人，好会讲话。另外方伟提到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川普和德桑蒂斯之战的利弊。他说德桑蒂斯现在是新星，但更重要的一点是他的成绩来自川普的加持。2018年他在佛州和民主党的两个最耀眼的新星竞争，本来是赢不到的，但后来川普全力支持他，最后他以 0.4% 的优势获胜。另外他很多的理念、敢说敢干的行动的风格深受川普影响，包括在佛州巩固保守派的阵营等等。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他是川普的学生，而他的政绩亦源自于美国再次伟大的川普理念和川普的创新思维。方伟分析，从共和党、国家以及道义上来看，德桑蒂斯参选并不合适。很多人都知道一旦德桑蒂斯成为最终决赛者，民主党人会怎样对他。川普遇到的无中生有的通俄门和诉讼，如果落在德桑蒂斯身上，他能够挺几多日呢？倘若他不参选，川普的共和党还可以有18个月的时间好好对抗民主党。现在可能要准备和德桑蒂斯对垒，那就是于党于国都不利的事。其实有不少有实力的人为什么没参选？因为他们看到川普是认真要选了，他们都避开了，为了道义和团结。
据纽约时报24号的报道， TikTok 的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旗下的员工可以通过字节跳动的内部聊天软件飞书取得美国用户驾驶执照等其他个人资讯。而专家说 TikTok 只是字节跳动的外衣。请听报道。
TikTok 行政总裁周受资3月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公司有严格的资料读取协议来保护用户。中国工程师取得这些数据主要用于商业目的，但是纽约时报的报道明确指出事实并非如此。纽约时报称，字节跳动在2017年推出了飞书软件，这个工具是一个仅限于中文、具有聊天、视像会议、任务管理和文档协作的功能。而字节跳动的所有中国员工和字节跳动的所有子公司，包括 TikTok 和他的7000名美国员工，都使用这个工具，而且可以在飞书分享所有的用户数据。纽约时报引述4名 TikTok 员工的报道称，从取得的文件显示， TikTok 员工在飞书内可以分享美国用户的个人资料，包括驾驶执照、地址和照片等在内的所有信息，以及一些用户的潜在非法内容。TikTok 发言人豪雷亨 Alex Howard 在回应这个报道时表示， TikTok 正在删除在2022年6月之前收集的美国用户数据，但没有回应飞书数据是否储存在中国，亦拒绝回答有关中国员工参与在飞书组群中创建和共享 TikTok 用户数据的问题。史丹福大学互联网监察站项目主任斯塔莫斯Alex Demos 表示，从飞书里面显示了所有后端流程都由字节跳动监督，而 TikTok 仅是字节跳动的外衣而已。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